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以玲，而家系3月8号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亦即系中国时间晚上10点。以下系今日嘅新闻提要。新冠病毒嘅病例全美国增加，美国首都华盛顿同埋周边地区不断出现新嘅冠状病毒嘅病例。美国副总统彭斯话，限制美中航行嘅航空旅行为美国赢得咗防疫嘅时间。另外，彭斯话，政府正在对至尊公主号邮轮采取同样嘅措施，就是船上所有美国人在未来几日里面都会上岸接受检疫。
We're establishing the exact same measures with the Grand Princess, which we announced a plan. People will be.
彭斯话，因为政府系视维护美国社区同埋国家嘅健康安全与福祉为最高嘅责任。而今晚我们是除了有时事经理环节之外，专题节目有建国小话和流行美语，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又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在美国各地都有增加，很多地方机构采取措施防范病毒的继续蔓延。华盛顿州政府星期六宣布，该州新冠病毒感染确诊病例是超过100例，死亡病例一日内增加了2宗，使到该州的死亡病例上升到16例，亦都是全美国第19个死亡病例。圣伯克公司说，西雅图市区一名公司的雇员确诊是受到了新冠病毒感染，所有商店已经关闭进行清洁。西雅图微软公司星期五说，公司两名雇员正在接受病毒的检测。确诊病例第二多的加州星期六说，当地马德拉郡新增一宗确诊病例。卫生官员说，病患和至尊公主号邮轮是有联系。而美国东部方面，纽约州州长科莫星期六宣布该州进入紧急状态。他说，纽约市的新冠病毒确诊病例一日之内从5宗增加到11宗，而皇后区亦都发现了确诊病例。纽约州的其他地区新增确诊病例是21例，使到全州范围内的确诊病例上升到76宗。乔治亚州新增确诊病例3宗，总数上升到6宗。佛罗里达州星期五宣布，该州两名有国际旅行经历的居民因为感染新冠病毒死亡，确诊病例同时都增加到5宗，这个亦都是美国东岸地区首次出现的死亡病例。美国首都华盛顿市政府宣布发现首宗新冠病毒感染确诊病例，市长忠告市民帮助市政府防范病毒的传播。另外，美国军方报告一名从海外归来的海军陆战队军人，在同华盛顿接壤的维吉尼亚州是因为感染新冠病毒住院。而保守派行动会议组织者就报告说，二月底在同华盛顿接壤的马里兰州参加会议的一个人感染病毒。华盛顿市长鲍泽星期六晚是8点举行记者会，说华盛顿科学实验室星期六下午的检验结果显示，华盛顿出现了首宗新冠病毒感染的确诊病例。鲍泽说，病患是一名50多岁的华盛顿男性的居民，后者在2月下旬是出现症状，在3月5号住入华盛顿一家医院。鲍泽说，这个人似乎是没有国际旅行的历史，亦都没有和确诊病例有过密切的接触，目前仍然在医院治疗。华盛顿卫生部门根据联邦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指令，已经对这名病患展开了接触跟踪的调查。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彭斯都参加了在马里兰举行的保守派行动会议。白宫发言人发表声明说，白宫是知道那一位感染病毒的会议参加者，目前没有迹象表明特朗普总统或者彭斯副总统和那个参加者是有个近距离的接触。美国副总统彭斯说，特朗普总统在中国疫情爆发之后所采取的旅行限制和检疫的措施，为美国的防疫工作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政府将以同样的方式处理至尊公主号邮轮的问题。彭斯副总统星期六在国土安全部代理部长沃尔夫等官员陪同下，到佛罗里达州就新冠病毒疫情问题和美国邮轮产业负责人举行了座谈。彭斯说，和他交谈过的每一位的健康专家都对他说，这些是极大增加了减轻美国这些病毒在影响的能力。他说，这些措施是为美国是赢得了大量的时间，让他们在各个的层级努力对新冠病毒危机作出反应。
We're establishing the exact same measures with the Grand Princess, which we announced a plan. People will be...
彭斯说，政府正在对至尊公主号邮轮采取同样的措施，就是船上所有美国人在未来几日内都会上岸接受检疫，因为政府是维护美国社区和国家的健康安全与福祉为最高的责任。 因为船上几十人是感染武汉新冠病毒而滞留在美国加州外海的至尊公主号邮轮，预计3月9号停靠加州奥克兰港口，开始船客落船和隔离程序。据美联社报道，邮轮船长史密斯星期六晚间通知乘客，在靠港之后将会按照美国联邦当局的规定开始落船的程序，需要几日的时间。船长说，那些需要治疗或者住院的乘客将会前往加州的医疗设施，不需要紧急治疗的加州居民将会前往一个加州的联邦的隔离设施，是进行检疫和隔离。来自其他州的美国乘客将会由联邦政府送到其他州的隔离点，船员将会在船上隔离和接受治疗。船长说，他获得的资讯不包括其他国家的乘客，目前仍然在商讨如何处理，很抱歉是没有更多的资讯可以发布。中国在星期日通报过去24小时的新增病例是44宗，是7星期前开始公布全国统计的数字以来新增病例最低的一日。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通报湖北省新增27例死亡。中国国家卫健委的发言人说，中国是共3097个人是死于新冠病毒，目前有23533人确诊，其中是25%是重症。米峰话，境外输入病例不断出现，疫情防控仍然面临不少的风险和压力。中国应急管理部星期日话，福建泉州一个酒店是倒冧。较早时候，中国国营媒体话，那间酒店正在被系用作为系疑似新冠病毒感染者的观察的隔离点。呢间酒店星期六晚上开始系崩塌。应急管理部通过社交媒体微博话，系截至星期日上昼11:30，有关当局从倒塌处系拖出咗43人，其中6个人被证实死亡，一个人被认为唔需要医治，当局仲喺度搜寻28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在武汉疫情吹哨人之一李文亮去世之后，在中国出现了纪念他同埋要求言论自由的呼声。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2月9号半夜12:00多。48岁的深圳市民苏平被一阵敲门声系惊动，嚟嘅系附近派出所嘅警察。警察话俾苏平知，有人举报佢发表不当言论。苏平随即系被警车带到咗派出所，并且系响警方嘅要求之下，填写咗一份保证书，保证自己响今后唔再发表不当言论，唔再做引起社会恐慌嘅事情。苏平对美国之音表示，警方口中的不当言论指的是他在2月7号在悼念李文亮医生，并且呼吁中国政府兑现宪法所赋予的言论自由的公开信上面签名。苏平说，因为是半夜，他不想让家人担心，不得不签下了这个保证书。武汉疫情的8位吹哨人之一的李文亮医生在2月6号的离世，在互联网以及是社交媒体上面发表了中国民众罕见愤怒，包括所谓的体制内的人。中国微信封存是转至称为是人民日报上海分社横滨社长的杜文化，他们愤怒于你的预警被当成为谣言，现时因为不信你的哨声，你的国家是停摆，你的心脏停跳，还有怎样惨重的代价才能够让你和你们的哨声嘹亮，动彻东方。数百万人在网上纪念他，批评政府将维稳置于公众健康之上。李文亮因为在微信朋友提醒自己的朋友以及同学注意新冠病毒，先是遭到警方的训诫，后来自己亦都染上了新冠病毒的离世。李文亮的遗言，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更加是一次次的被引用。李文亮去世之后没多久，至少有两个团体公开倡议将李文亮心跳停止的2月6号定为是全民真话日或者是国家言论自由日，并且要求政府保障宪法所赋予的言论自由和信息公开。苏平就是在其中的一份公开信上面签字。中国宪法第二章第35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苏平说，他之所以在公开信上签名，是因为这次的瘟疫对中国的影响是挺大，他后面的形势和他们的整个社会的信息公开制度是有关系， 整个的信息公开做得不好，所以才会导致后面有这么严重的事情，所以他的感觉这个是倡议还是挺好。苏平仲说，为这样的高层次的事情来站出来，他是第一次，虽然他平时也都会因为社区的公益发声，他直言自己签名之后有一些的害怕，因为这个有可能会打破他的岁月静好。他生活是不错的，跟朋友一起拥有两家的金融公司。但是苏平表示，总归是要有人站出来，否则他们是这个现象就会永远是不会改变。再有一个，如果大家都不站出来，局势就是越来越差。苏平不是第一个，也都不是唯一因为写公开信被警告的。在公开信上的另外一位签名人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先后接到自己所在的省份六个市的国保人员给他打电话，警告他不要参与这类的签名。他解释说，因为在公开信当中只是留下自己所在的省份，国保人员是费了一些力气才要找到他。这个的签名人特别要求美国之音不要透露他的姓名，因为他担心接受采访会招致国保人员的再度关注，从而让他的家人担惊受怕。他对美国之音表示，自己签名是出于良知，因为言论自由很重要，没有言论自由真的是会死人。他还说，即使是签名不太可能改变政府的做法，但是至少会对他的形成是某种的压力。根据维权网的消息，截止2月16号亦都是签名截止的日子，他和苏平签署的那份公开信是总共有665人签名。王宇是2015年709大遭捕的当中最早一批被逮捕的中国维权律师，他亦都在同一份公开信上签名。他对美国之音说，由于中国政府近年特别是最近一两年对人权的打压，有人因为联名签署被逮捕被警告，有人失去了工作被停职，所以用联名签署为某个公开事件呼吁的方式在中国已经是很少，他自己也很少在联名信上签名。他说，这次的签名对自己来讲算是一个名字，不可为而为。他说，因为这次的这种关系到人的生死存亡和生命生存的权利联系起来，很多人仍然是在这里积极地发声，在这里行动。即使是害怕，王宇在公开信上签名之后随即遭到了北京司法局的警告，联系自己以前的经历。王宇强调说，自己并非一个革命者，只是希望按照律师的职业道德和伦理是做一个好的律师而已。就好像李文亮医生，他亦都不是一个典型的意义上的英雄，他只是希望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提醒自己的朋友。北京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卢东燕用小心翼翼的勇敢和良知来形容李文亮医生的行为。他在一篇题目为是为铭记这一刻能做啲乜嘢纪念嘅文章当中话，呢次嘅全民悲愤大概系因为大家李文亮医生嘅身上睇到作为普通人嘅自己嘅同埋普通人嘅命运。佢写话，平时畏惧强权，担心讲真话所带嚟嘅一系列后果，包括单位嘅处分、同事嘅排斥以及系警察嘅上门，为咗唔影响个人嘅前途同家庭嘅安宁，谨小慎微的咁保持沉默，不断咁退却，直到退无可退。而同时亦都系希望自己能够系保留一啲小心翼翼嘅良知同勇敢，以便喺危机嘅时刻利用仅存嘅良知同勇敢嚟守护家人同亲友。不过佢随即话，李医生嘅死亡令到佢明白呢个系一个连小心翼翼嘅良知同勇敢都唔允许保留嘅社会。卢东燕的这篇文章发表在自己的微信公号上，文章很快被删帖。陈破空是政治评论家，亦都是八九民运的领袖之一。他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中国民众这次的呼吁只不过是在底线上最微弱的声音。他表示，这次民间对言论自由的高呼是可以说是最低程度的呼吁，是在六四之后三十年政治高压之后，大家非常之胆怯胆小，在底线上的一个微弱的呼声。陈破空表示，这个和1989年的那场民主运动是无法比拟。 他说1989年的时候，民众呼吁民主、自由、法治、新闻自由以及司法独立，是全方位的要求建立一个民主的社会。陈破空解释说，公权人物以及公权力对宪法造成的破坏，中国民众只是呼吁对宪法权利进行保障。他表示，这个亦都算是中国老百姓被逼到生死存亡线上面，被逼迫到忽出的最后的呼声。在某种意义上面来讲，体现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心态。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宇华亦都在公开信上面签了名。他对美国之音说，虽然民众在这次的事件当中感到了愤怒，其实能够发声企出来的仍然是少数。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以自己的同事和朋友为例，疫情不再令到他们觉得虽正好，但是他表示大多数的人多少是明白的，但是从你明白到能够发出声音的行动仍然是比较少，多数人还是恐惧，不太敢讲说话，是这种的情况。维权律师王宇认为，无处不在的摄录镜头以及是网格化的监控，特别是疫情的时期的封闭式管理，使到民众无法好像1989年那样自发或者是有组织地走上街头前去抗议，要求民主自由和信息公开。他表示，民众虽然突破了这种心理状态，但是关键问题是，你看看各种的摄录镜头，还有社区的管控，这种的网格式的管控，尤其是现时疫情严重的阶段，你不要说是去游行，现时去买菜都艰难，出入社区是需要通行证。市场研究机构国际数据公司2019年的一份报告预测，2022年中国安装的视频监视摄录像头是高达 27.6 亿个，平均每个中国人被两个镜头是监控。因为新冠病毒的疫情，中国很多个城市的居民生活区都实施了封闭式的管理，出入小区是需要通行证或者是外出的证明卡。王宇说，面对这样的国家机器，他不赞成老百姓走出去抗议。他说他不赞成以血肉之躯去对抗他的这种现代化武器，现时来讲是没有意义。他是比较赞成张千帆教授他所追求的非暴力，没有必要去硬碰硬，而且你都是碰不过他。政治评论人士陈波空表示，对中国当局来讲，瘟疫时期的封闭式管理，一方面是可以封锁病毒，另一方面可以防范民变。他说共产党在全国封城封省，不准居民下楼，有两个含义，表面上是封住了病毒，不被瘟疫蔓延，而另一层含义就是防止民变，防止民众的愤怒凝聚起来，对中国来讲是一举两得。他认为正正是这样的隔离以及封闭式的管理，中国民众无法形成是团结的反抗力量，走上街头抗议政府治理上的失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与国际事务助理教授楚克斯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民众不会走上街头，还是因为共产党政府对舆论情况的强大控制。他说他私下以为共产党会因为这件事面临着更多的政治冲击，但是他们非常擅长控制舆论和抗议。他不认为这个会引发一场政治改变，不是所有人都会得出这样的疫情和共产党的威权治理有这样的结论。楚克斯解释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非常善于管控危机，非常善于保护自己的一个政党，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防止社会动荡。他说西方总是倾向认为只要再来一场的危机，共产党就会崩溃，但是汶川大地震、三聚氰胺毒奶粉、温州高铁相撞、沙士等本来应该是救责政府官员的危机事件，显示中国的切尔诺贝利时刻还未到来。切尔诺贝利的时刻指的就是前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苏共前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认为这个可能是导致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楚克斯最近在美国大西洋月刊杂志系撰文说，危机的时候中国政府将会使出卸责的地方、过度行动、控制叙事等手段来平息民怨，并且维系高层领导人廉洁胜任的形象。楚克斯表示，中国的管理体系是分散化的维权体系， 制定同实施某种政策的责任通过各级的政府被分散，在危机爆发的时候，这样的体制很容易令到他们找到代罪羔羊。在这次的事件当中，武汉和湖北的官员被撤换是很好的体现。23号中共官方突然宣布上海市长应勇是接替蒋超良出任湖北省委书记，济南市委书记黄忠林则是出任武汉市委书记。楚克斯说，控制叙事是共产党在危机爆发的时候采取另外一个有效手段，所有的危机都会被共产党内化成为是一场是搏斗，需要所有中国人联合起来共同解决问题，发展国家和振兴国家。在中国的媒体上面，有关武汉疫情的报道大多是围绕着众志成城抗击疫情来展开。勇敢的医护人员、建设方舱医院的中国速度、配合抗疫、主动在家居隔离的民众、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在这次的疫情当中还出现了一个敌人，即是没有提供任何实质性帮助的美国。与此同时，任何提供相反叙事的人都被禁声或者是被管控，用视频记录武汉疫情，暴露了武汉医院的恶劣状况的中国公民记者陈秋实、方斌继续是失踪，呼吁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下台的中国维权运动的发起人之一法学博士许志永被逮捕。而另外，网络空间从2020年2月1号起，大量的微信用户账号被短期或者永久地封闭，清华大学的郭于华教授就是其中之一。王君涛是被中国政府指控为是操纵八九民运的黑手之一，他将中共是控制叙事的手段归结为是洗脑。他说，因为这样的洗脑行动，习近平的地位并不会因为这次的疫情而动摇。他说，你要知道为什么还有人唱国歌，还有人在方舱里面是跳大妈舞，你千万是不要低估共产党的洗脑技术。只要还未有病到没人救他们的地步，只要习近平说是武汉市长做的，他马上就会接受习近平的叙事。他会说，幸亏是习近平后来是识破了他们的屋企有两个人被周先旺 是陷害，后来习主席将他们救出来。刘少华是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的研究员，是台湾知名的人类学家。他认为武汉疫情之后生活会如常，疫情会好像中共统治以来所经历的所有疫情，比如是麻风防疫、艾滋病到沙士一样是被遗忘，而百姓并非是没有责任。他说，在这次的新冠疫情当中，中央、地方政府以及民众的反应只是重复多年以来的历史。他表示，话俾生还者听一啲嘅面子，治理下中国反复系付出咗防疫嘅代价。一文当中表示，矢口否认疫情爆发，被迫承认强迫而且系大规模嘅隔离，恐慌系比传染病蔓延嘅重要迅速。民生规划缺乏，医务人员被推到第一线，佢系冇政策做后盾，众人恐惧愤怒，然后。待疫情过去，慌乱暴力但是有些的效果的隔离防疫手段而终终是渐渐地退后，一切又返回到去此口否认如常的生活状态，遗忘历史，禁绝历史。刘少华将这个是再重演的历史归结为是民族主义或者是爱国主义的面子。他解释说，这个亦都是防疫的成功、失败、手段、消音或者是选择性荣耀，都因为中国反帝反美的主体性心态主导，以致众人主动或者是被动为国家是面子而隐匿丑闻，批评外界质疑，因为肺炎牺牲个人成就集体的形象。他说，面子主体性仍然是意识形态的主导者，自然是中央政权，而拥护者就是广大爱国爱面子的民众。不过中国著名的异议人士魏京生的看法就不同，他认为由于这次的瘟疫触及到是民众的底线，事关生命安全、生死存亡，等疫情平稳之后，中国民众终究是会向政府问责，一旦政府拿不出解决的办法，民怨可能会更加沸腾，而到那个时候手段可能不会是和平、理性、非暴力。 他还说，首先这个怨恨会集中到政府的方面，如果政府方面能够将习近平拿出来做代替羔羊，可能会有一定的效果。如果你们这些当官的做不到这一点，这样只好是等着造反，老百姓的这种愤怒一定会找到发泄口，你不给他们发泄就会爆炸。政治评论人士陈破空说，中国民众恐怕无力向中共领导人习近平问责，但是如果疫情持续的恶化，习近平在党内的反对派，包括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在内的团派，以至是总书记胡锦涛、前总理温家宝以及朱镕基，以及是前政协主席李瑞环在内的开明派政治老人，都会向习近平和他的领导的习家军是集体发难问责。习近平上台之后，经历过经济滑坡、美中对抗、香港抗争、新疆集中营，到现时的武汉肺炎疫情，陈破空表示，习近平和他的党内权力以及是地位遭遇到空前的挑战，一旦疫情恶化，对中共共产党来说面临的恐惧不是误国，而是亡党的命运，届时相对开明的力量，也就是团派的力量，可能是会占上风。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下面为大家介绍在美国纽约曼哈顿展出的有关一个中国美术教育家、评论家和画家朱金流的纪念展。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朱金流是一位由老革命变成老右派的中国美术教育家、评论家和画家，在他逝世28年之后，一个展现他的艺术生涯各方面的纪念展中国农历新年期间在纽约曼哈顿展出。中国建政之前，朱金流曾经是中共苏北军区负责文艺的干部，建政后被调往中国美术学院的前身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任教，之后升至教务处主任。1958年他被以江峰反革命集团骨干罪名打成右派，时隔21年之后择武，1980年恢复副教授的职务，并任学院图书馆的馆长。
当然了，他比较伤感的就是说，20多年的这个黄金时间都已经流逝了，这个就是什么平凡也平不过来。
作为朱金流文集出版人的杨华林介绍话，当然啦，佢比较伤感的就是20多年的黄金时间都已经流失了，这个是乜嘢嘅平反，亦都平反不到啦。佢嘅罪名模糊得惊人，第一就是民族虚无主义，第二就是同北京的江峰、上海的刘海粟气味相投，并且主张当时的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应该由杭州迁往上海。1981年采访朱金流的景贵在中报撰文指出，朱金流纪念画展展出了朱金流80多幅的作品，第一部分是他上个世纪30、40年代的早期漫画，显示画家对社会现实的敏锐观察和批评。
当时社会啊，有服毒啊、跳楼啊，他就是根据那个社会新闻，还有金钱这个至上的，这个其实现在也有这个，是吧？
杨华林又表示，当时社会有服毒的、跳楼的，他就是根据那个社会的新闻，还有这个金钱至上，其实现实也都有这些的，啱不啱呢？而作品《古城》就表现出画家对日本企图侵华的政治的判断，
借古讽今来表示。这个现在的日本人跟古代的倭寇一样，还是要到中国来杀人放火。
杨华林又说，借古讽今来到表示目前的日本人和古代的倭寇一样，就是要到中国来到杀人放火，所以这个古城就是北平就快要没落，但是第二年真的就是日本人打了入来。50年代的速写作品反映了画家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立场，但这些并没有改变他被迫害的命运。从被打成右派到习武平反是朱金流绘画创作的空白期，政治上的解冻迎来了他的水粉画的创作高潮。这批作品既反映了画家经过磨难之后的心境，亦都展现了他学习西方表现主义的成果。
但是你看上去确实有点诗意的童话的这个感觉，跟前面的那个完全写实的有点不，但是呢，那个写实的味道还在。
杨华林说，你看上去确实有些诗意的童话的感觉，但是写实的味道还是存在。在这幅1978年的童话世界里面，你远观呢还是有人有田野，但是近看呢，它那个不足相对来讲就自由了一点了。这幅1979年的梨花看上去这个造型还在的。 而他的1980年的渔港，你仔细看就是将意思勾勒了出来，但是色彩上面就是传达的生气勃勃的五颜六色的，这个东西把握得就比较好。朱金流艺术生涯丰富多彩，晚年注重在艺术的评论上面，研究文章有黄宾虹先生的人品学养，以及他的山水画的诗城渊源和风格特色。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九岛发自纽约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新冠病毒扩散，美国加紧分发病毒测试盒，首都华盛顿出现首宗的确诊病例。国际妇女节，菲律宾妇女游行争取权利，下面新闻的详细内容。又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已经证实有19人死于新型冠状病毒。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星期六表示，正在加紧生产和分发病毒测试工具。美国得到证实的病毒感染病例已经上升到将近400个，是分布在美国50个州的大约一半的州。宾夕法尼亚、明尼苏达和内布拉斯加州证实了他们出现的首批的病例，佛罗里达州有两个人死亡。美国卫生部长亚泽尔和食品与药品管理局局长汉恩在白宫向记者通报了疫情，他们说不认同一些健康专家批评美国疾控中心没有好像南韩和德国这样更早地分发测试工具，从而浪费了时间。汉恩说，美国截至目前是测试了5861个病例，美国48个州已经准备好为公众进行在实验室的测试，只有缅因州和西维吉尼亚州正在完成测试的准备。美国首都华盛顿市政府宣布发现首宗的新冠病毒感染确诊病例，市长忠谷市民帮助市政府是防范病毒的传播。华盛顿市长包泽星期六晚八点举行记者会，话华盛顿科学实验室星期六下午的检验结果显示是出现了是首宗的新冠病毒感染的确诊病例。包泽说，病患是一名50多岁的华盛顿男性居民，后者在2月下旬出现病状，在3月5号住入华盛顿一家医院。他说，这个人似乎是没有国际旅行的历史，也都没有和确诊病例有过密切的接触，目前仍然在医院治疗。华盛顿卫生部门根据联邦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指令，已经对这名病患展开了接触和跟踪的调查。美国纽约州的新冠病毒感染病例上升，纽约州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纽约州州长科莫在星期六中午在记者会上宣布该州进入紧急状态。他说，纽约市的新冠病毒确诊病例一日之内从5宗增加到11宗。皇后区亦都发现了确诊的病例。纽约州其他地区新增确诊病例21例，使到全州范围里面的确诊病例是上升到76例。科莫州长话，有迹象表明病毒正在纽约州蔓延。截至星期六，除了纽约市和疫情相对集中的威斯特切斯特郡之外，纽约州萨拉托加郡、洛克兰德郡和纳苏郡亦都出现了确诊的病例。英国新冠病毒感染确诊病例显著增加，政府正在努力制止疫情的蔓延。英国卫生部门的官员星期六表示，英国新冠病毒感染确诊病例一日之内增加了46宗，确诊人数都因此从之前的163例上升到209例。卫生部官员说，确诊的病例的病患已经有两个人死亡，这209例确诊病例包括英格兰的184例、北爱尔兰3例、威尔士2例和苏格兰的16例。数百名的菲律宾抗议者，多数是妇女，在3月8号在国际妇女节在马尼拉的街头游行，争取改善妇女的权利。今年的主题是与民生有关，包括提高妇女薪酬、最低工资和妇女安全等。他们举着保护妇女等的标语在总统府附近游行，要求杜特尔特总统尊重妇女权利。组织者希望这样的游行能够提醒人关注妇女受到不公平待遇的问题。多年以来居住在希腊和土耳其边界附近的村民习惯是看到一小群的人是非法进入希腊，这些的希腊居民经常会给这些人食物，指点他们去最近的警察站或者是火车站，但现在这种热情的欢迎已经是淡去。土耳其开始将成千上万的移民引向希腊，并且坚持说希腊这个长久以来的敌手和北约盟国将这些移民当作是难民接收。希腊政府随即封锁边界，并且调遣警察和 是其他的村民的力量是协助堵截移民潮。居住在边界附近的希腊人是联合起来支持正在扩大的边境保卫的力量，他们收集食和用的东西是给守卫边境的人，并且提供其他可能的帮助。他们的这种做法被认为是希腊举国是试图要阻止土耳其所策动的移民入侵。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个时事经纬环节。自从中国官方1月20号承认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严重，并且存在人际传播以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曾经连续七日没有在央视的新闻联播当中露面，一度引发各界广泛猜测。直到2月5号他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到访的柬埔寨首相洪森，自此之后习近平的各种报道和他的讲话再度高调回到各大官媒的头条的位置，显示新冠疫情虽然使到习近平面临严峻的挑战，但至今这些挑战似乎未撼动习近平在中共的绝对领导地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在这次疫情应对的过程当中，习近平面临的最大批评之一就是反应迟钝。知名中国问题专家、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裴敏恩在《日经亚洲评论》上面发表的评论文章说，习近平直到1月20号才做出了全力控制疫情的决定，他在危机的前两个星期并没有出现在第一线，特别是他决定派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前往疫情爆发的中心武汉，而不是亲自前往那里，这些令人对他的领导力产生了怀疑。2月15号中共党刊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2月3号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会议上面的讲话传闻。讲话的内容显示，习近平至少在1月初甚至更早就已经了解到武汉疫情的严重性，被当局公开提醒民众新型冠状病毒存在的人际传播要早至少两个几星期。习近平说，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之后，1月7号他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的时候，就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工作提出了要求。1月20号他专门就疫情防控工作作出了批示，提出必须高度重视疫情，全力做好防控的工作。这个披露并未引起中国舆论和公众的强烈反弹，同武汉疫情8位吹哨人李文亮医生因为感染新冠病毒不幸去世在民间所引发的反响和共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肺和中国项目主任裘德·布兰切特对纽约时报说，这篇讲话里面用了很多我，显然是习近平将自己置于北京对这次疫情回应的中心，同时都用翻了老一套藉口，将中国政治体制长期存在的弊端归咎于干部。就在求是发表习近平讲话之前，习近平双双撤换了湖北省委书记和武汉市委书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与国际事务助理教授楚克斯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显然是要将疫情失控的责任归咎于地方政府。他又说，他认为政府已经统一了讲法，就是要为这次疫情负责的人是地方官员，而不是中央政府，也不是习近平。新调任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担任一把手的分别应勇和王宗林都是习近平的亲信，应勇在调任湖北之前是上海市长，而王宗林就是济南市委书记，两个人都出自政法系统。旅居美国的政治评论员、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杂志共同主编邓玉文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认为，习近平在这两个位置上面换上自己的旧部，显示他牢牢掌握着共产党的人事权。这篇发表在德国之声中文网的评论文章说，在度过这次最艰难的时刻之后，疫情带给习近平的政治压力随着抗疫的展开和推进得以缓解，使到他能够腾出手来到收拾乱局，作出一系列巩固权力的部署。至少在2月3号第二次政治局常务会前后，他重新掌控了大局。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楚克斯在大西洋月刊上面发表的中国的切尔诺贝利或者永远不会出现的评论文章说，共产党早有一个明晰的剧本来到处理各类致命的危机，而第一步就是将责任归咎到地方官员头上。而 现在看来，习近平的危机已经暂时得到了解除。上个周末，中共在北京召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不单止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委员全数出席，还有总计170,000各级官员干部通过视频参加了会议，规模前所未见。习近平在会议上面说，党中央对疫情判断准确，工作部署及时，采取措施有效。这些再次显示习近平对权力和局势的牢牢掌握。独立政治评论员邓宇文认为，虽然新冠病毒疫情是习近平上台以来面临的最大危机，但疫情并未产生足够的杀伤力，党内高层特别是习的反对者不敢和不能够有效利用社会不满呼应反习的声音，向习发难，可谓党内无一人是男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林登·约翰逊是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的副总统。肯尼迪1963年11月在达拉斯遇刺身亡。约翰逊继任总统，做完了肯尼迪剩下来的14个月任期后，又当选连任，从1965年1月开始第二个任期。约翰逊的很多时间和精力花在越南战争上。1964年初，美国有大约17,000人驻扎在越南，负责为越南武装出谋策划，提供军事培训。越南1954年脱离法国独立之后，分为南北两个部分。北越是胡志明领导的共产政权，南越是伍廷艳领导的反共政权。1957年，南越反政府的共产武装越共发动武力运动，他们得到北越政府和北越部队的支持，目的是推翻南越政府。约翰逊总统认为美国必须支持南越，很多美国人亦认同这种看法。他们认为没有美国的支持，南越就会被共产主义吞噬。多米诺骨牌效应使大家忧心忡忡，他们担心如果南越变天，那其他东南亚国家亦会陆续成为共产主义阵营的一部分。约翰逊当选连任时，军事专家告诉他知，北越共产主义武装节节败退，北越部队和南方的越共没几耐就会停止战斗。但是1965年2月6号，越共对美国在波莱古和昆高两处营地发动攻击，约翰逊政府立即下令对北方的军事目标发动空袭。美国一些分析人士对约翰逊的政策提出质疑，当时纽约时报的詹姆斯赖斯顿就曾经表示，约翰逊总统是对越南展开一场没有宣布的战争。1965年3月，第一批美军战斗部队抵达南越，约翰逊的行动得到国会的支持，但是反战的美国民众越来越多，他们指出越南打的是内战，美国无权亦无理由出兵干预。1965年5月，美国连续6日停止对北越的轰炸，希望这样做能够使北越政府同意谈判，但是遭到北越的拒绝，于是美国开始向南越增兵。到7月份的时候，在越南的美军已经增加到12,500人。一些美国人感到愤慨，旧金山和芝加哥都爆发了反战抗议示威游行，参加抗议的学生不断增加，他们希望战争立刻结束。而同时另外一些人就认为反战抗议只会延缓越南的和平， 纽约时报的詹姆斯赖斯顿指出，反战抗议会使胡志明觉得美国人不支持自己的部队，从而增加他将战争打下去的决心。1965年12月，美国再次暂停对北越的空袭，邀请北越政府展开停战谈判，结果再次遭到北越的拒绝。胡志明的停战条件很明确，停止轰炸，美国全面撤军。美国全面撤军就意味着南越战败，意味着整个越南被共产力量所吞噬，这个是约翰逊总统无法接受的。为此他拿出了自己的提议，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立即停火，结果双方边个都不肯让步，战火继续燃烧。1966年，约翰逊总统下令恢复对北越的空袭，同时增加派驻南越的美军兵力。在这个同时，1966年亦是国会选举年，共和党总体上支持民主党总统约翰逊在越战问题上的政策，但是就越战带来的经济问题，对约翰逊同其他民主党人提出批评。当时越战每个月要花费20亿美元，美国国内物价上涨，美元比值下跌，美国面临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的危险。约翰逊政府官员反驳说，越战正在取得进展，但是一些美国人开始怀疑政府并没有讲真话。反战浪潮高涨，抗议示威游行的规模越来越大。1967年7月时，50%多的人在接受民意调查时表示自己不认同约翰逊总统的政策，但是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约翰逊第二年会争取参选连任。约翰逊坚决捍卫出兵越南的决定，他在一次对国会议员的讲话之中这样说：二战以来，这个国家接受并征服了很多挑战，包括在希腊、在土耳其、在柏林、在南韩、在古巴。我们接受挑战是因为勇敢者为国家安全不惜冒生命危险。现在在越南的美军将士是最勇敢的人，战争的代价是沉重的，但是如果不付出努力，不坚持战斗，在我看来代价要大得多。我们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美国和北越在停战上的立场相去甚远，边个都不肯妥协。而同时，美国国内反战情绪高涨，约翰逊总统为战争做出辩护。1968年1月，越南农历新年到了，北越发起一场重大的军事行动，对南越44个省中的31个省发起攻击。美国在西贡的使馆亦遭到袭击。当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记者乔治·塞弗森咁话
：，Military police got back into the compound of the $2.5 million embassy complex。
塞弗森话：凌晨时分，宪兵重新进入呢一座价值250万美元嘅使馆大院。在这个之前，大院一直被一个排的越共所控制，一些美国海军陆战队员誓死保守住使馆办公处，越共才始终未能够冲入去。塞弗森还详细描述西贡的冲突以及冲突给西贡贫民区居民带来的影响。他说
This neighborhood is called the chessboard because of the maze of alleys and passageways。
塞弗森说这个居民区因为小巷中横交错被称为棋盘，这里的居民大多数是穷苦劳工，这里亦是西贡犯罪分子的藏身之处。越南突击队员和海军陆战队员小心翼翼地向前推进，捣毁越共可能藏身的任何地方。这个是西贡第一次发生激烈冲突，此前大部分冲突都发生在中国人聚集的提案区和郊区。
They obviously knew the section well and had built barricades and key spots。
塞弗森仲话：越共好难揾，佢哋显然对呢片地区好了解，喺重要关口设置咗路障。突击队员同海军陆战队员有一啲人员身亡，主要系被冷枪击中。 一片地区被证明安全之后，马上就会有好多惊慌失措的贫民百姓从屋企里面走出来，成千人逃命。更危险的是，一场大火的火势开始失控。他继续地说，附近的居民亦纷纷带着自己最值钱的家当从店铺和屋企里面走出来。西贡的水力供应能力只有正常水平的 70%， 所以火灾的风险不容忽视。好多人都是从附近的村庄逃难到西贡来的。这次袭击对他们是一次沉重打击，戒严使他们无法出去赚钱养家。冲突开始一星期以来，食物价格上涨了3倍，如今他们连家都没了。越南农历新年发生的这场冲突造成几千人死亡，北越共产党人比南越和美国人损失更为惨重。不过很多美国人对北越能够向南越发动这么大规模的攻击感到惊讶。很多年来，他们听到的一直都是共产武装力量势单力薄，正在节节溃败。美国驻越南的军事行动总指挥威廉威斯特摩兰接受纽约时报记者蔡佛森采访的时候，有如下的对话。
General, how would you assess yesterday's activities and today's? What is the enemy?
蔡佛森说，威斯特摩兰将军，你对昨日和今日的行动有什么评价？敌人在做什么？这个算不算是重大袭击呢？威斯特摩兰回答说，敌人很狡猾，他们利用了农历新年的停火期，想要在南越造成最大程度的恐慌，特别是在人口密集的地区。昨日敌人采取了这种战略，结果暴露了自己，损失惨重。这次进攻行动的发生，使约翰逊政府的民众支持度进一步下跌。反对约翰逊总统的民主党人把握住这个机会，在1968年的总统候选人提名大会上出来挑战约翰逊，其中包括纽约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和明尼苏达州的参议员尤金·麦卡锡。肯尼迪和麦卡锡在初选中表现非凡，超越了约翰逊。1968年3月底，约翰逊总统对全国人民发表讲话，他讲到建议停止轰炸北越的提案，谈到了任命特使，启动和平谈判，并同时宣布自己未来的计划。
I do not believe that I should devote an hour or a day of my time to any personal partisan causes.
他说，我认为我不应该将一日或者是一个小时的时间拿出来用于个人的党派事务或者其他任何事情，而是应该集中精力做好我的总统，因此我不会寻求亦不会再次接受下届总统的提名。
The nomination of my party for another term as your president.
美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面临的另外一大问题，是为非洲裔美国人争取平等权利的民权运动。好了，这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和李华正在商量下个星期三有没有时间去听爵士音乐表演。今天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的，他们分别就是 To play something by ear 以及 strapped。
Larry， 我看到一张爵士音乐会的海报，我好想去。怎么啊，你下个星期三得不得闲啊？
I don't know. I have several papers due next week, and I'm not sure if I'll have time. Let's play it by ear, okay?
哇，你下个星期要交几份报告啊？咁肯定唔得闲啦。诶，你头先话 let's play it by ear， 你想玩乜嘢？玩耳仔
？No, to play something by ear is to wait and see if something is possible, and to be flexible rather than set any firm plans.
play something by ear 就是想做一件事，但是又未能够确定得不得，只好到时看看情况再讲，就好像我们中文讲的看看怎样。
Right. I just can't make any definite plans right now, so I prefer to play it by ear.
所以你刚才的意思是你要再等等，看看赶不赶得切写完报告，然后才确定可不可以去音乐会。是了，你不是答应我下个星期六去博物馆的吗？你还去不去得的？
Oh, I forgot that I promised to go with you. Can we play that by ear too?
哎呀，你为什么将答应了我的东西都不记得的？我真的很想去那间博物馆啊，你不去都要早点告诉我的。
Just because I want to play it by ear doesn't mean that we definitely won't go. It just means that I'm not certain.
Larry, 下次你要约我去哪边，我都学你这么说， Let's play it by ear. 到时再算吧。
That's not fair, Li Hua. It's not my fault that I can't make any definite plans because I have so much work to do.
好啦，讲真的，这个都不是你的错的。那我们只好看情况再讲啦。
All right, I'll call you the day before the concert to let you know if we should get tickets, okay?
到音乐会前一日先至话俾我听啊，边度仲买得切飞喎 ？Let's play it by ear.
Hey, Li Hua, I can't go to the concert with you. I'm sorry, but I'm really strapped for time.
Oh, Larry.你去唔到音乐会啊？唔紧要，我听讲啲飞早就卖完啦。诶，你头先话 strapped for time， 咁又系咩意思啊
？Oh, to be strapped, S-T-R-A-P-P-E-D for time or money means that you don't have enough of it.
哦，我明啦 ，strapped for something 就系缺少一啲嘢。你因为有好多报告要做，所以冇时间去听音乐会。You're strapped for time， 啱唔啱啊？
Exactly. I still have 20 pages to write by Friday.
哇，星期五之前还有20页的报告要写，真的很多啊。那星期六还去不去博物馆啊？
Yes, I should be finished with everything by Friday, so I won't be strapped for time this weekend.
你真的可以在星期五之前将报告全部写完？那你这个周末就有时间陪我去博物馆？ You'll not be strapped for time this weekend, right?
Yes.I promise to go with you.
咁真係太好啦，我好开心呢个星期六我哋可以一齐出去，因为下个星期六我就好唔得闲啦。I'll be strapped for time next weekend.
Why? Do you have a paper due?
就係囉，下个星期六我要写完一篇英文课嘅报告，所以肯定唔可以出去啦。
Let me know if you need any help with that. Listen, I'm sorry, but I'm too strapped for time to talk anymore right now. I'll talk to you after Friday, okay?
冇问题，你星期五写完报告再打电话俾我啦。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play something by ear， 就系指而家唔能够确定，要等到时候睇情况再讲嘅意思。而另一个常用语咧就系 strapped， 亦即系话缺乏啲乜嘢。咁通常咧就系指缺乏时间或者缺乏金钱。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